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中国赴海外留学的青年越来越多了，所有留学生都背负着父母的期望，而所有做父母的最不希望听到的就是孩子在国外出事了。下面请听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汪同学出车祸以及上帝如何救他的故事。儿子来到美国读书有多久了？
8月20号过来的啊，那3个月零几天。
您的儿子来到美国学习哪个专业呢？
工程管理。
伯父，据您现在理解，感恩节当天您的儿子发生什么事情？
当天他去商场购物，然后从购物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就被车撞了，撞的就是非常的重，
很重，所以就是用直升飞机来运到了纳什维尔。我想不重的话不会是这样运过来的。
可不可以请您形容一下，当您见到您儿子的时候您的眼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当时看到这个孩子，从内心来讲我不承认是我的孩子，但我看我的孩子的时候脑袋特别大，身上插满管子，那个脸上也是都是很多外伤，腿上身上都是伤。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因为他那个头特别大，眼睛什么都面目全非了，我就不认为是我的孩子。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儿子右臂这块有一块胎记，我一看这个我知道这是我孩子，要不然我不承认这是我孩子，因为根本就看不出是我的孩子来了。
那么当时医院也好，医生也好，他们的期望是什么？
医生呢先给我们说了，就是说宣布孩子脑死亡，让我们进行选择。我当时就说，我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就这一个儿子，我说的只要他一息尚存，我说我就选择就是要全力救我的孩子。
医生宣判是脑死的一个病人，您的孩子那时候是昏迷不醒，昏迷不醒多久？
16天。当时我们看到那孩子也确实是，正如他妈妈说的，就是面目全非，感到也只能是靠上帝来拯救他了。
来美国之前，您就已经信了上帝吗？
没有。
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以至于你们会想到要靠着上帝呢？
因为我在密西根有一个亲属远亲，他信上帝，就是孩子发生这个车祸也是他告诉我们的，因为学校跟我们也联系不上，孩子到美国之后写了一个联系人，就写了他，然后他在路上他就跟我说，说我已经给你联系到那个纳什维尔的那个华人教会，然后那个牧师叫张连光，他把他的电话给我了。我当时我觉得这东西没有用，因为啥？我也不是信上帝的，我跟人家也不认识，我来了找人家干啥呀？牧师能帮我们吗？从医院看完孩子，我们俩都不行了，已经崩溃了，看孩子那样就根本就不行了，站都站不住了。这个时候学校就把我们俩就送到宾馆，然后他们走之后我俩就商量，我说咱俩咋办呢？现在医院就说这个了，咱俩现在呀就得信上帝了。你看路上，因为我说那个江涛就是我那个妹夫密西根那个，他是信主的，他就一直在给我讲，他说神能救你，剩下其他的没有办法。他知道孩子的详情，就是学校和医院那边跟他说了详情，他不敢跟我们俩说详情，因为我们俩在路上他怕，所以我说咱俩就得信神了。我爱人问我，你真信吗？你别今天救了你，明天你再不信。我说我告诉你，神要能给我儿子，我说我还不信神，我说我还信啥呀？我说我肯定真信。他说那我也真信。
我们那个到了就是纳什维尔以后，然后那个学校给我们接到医院，我们看完孩子之后，我们到宾馆就立刻给那个张牧师打了电话， 说我们已经到了纳斯维尔了。然后第二天早晨可能是6、7点钟吧，反正很早，我们到了医院的时候，就是不一会儿，詹姆斯，携他的夫人，然后就到了。很快那天就是到了很多，就是说教友们，是长老和他的夫人，丁老师以及其他的一些，陆陆续续到了很多的就是朋友，哎，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帮助。有提供车辆接送我们的，还带来我们吃的、用的什么一些东西。因为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非常的慌忙，什么都没有带，仅仅带了一些生活极其必需的东西。哎，剩下到这里的是都是由教会教友们给我们解决的。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上帝他是不是真的有？他听了这么多人的祈祷，难道上帝能够改变一个医生宣判是脑死的一个病人？
这个上帝有，为啥呢？就是我跟张连光牧师的说的时候，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就得信神。他说那你信神，你得真信。我说那我肯定是真信。我说我真信的话，我咋办？他说的那你要祷告。我说咋祷告？我从来没祷告过，我不会。他就说我就搁纸写。我们俩头几天祷告的时候，全是照这个纸念，因为不会祷告。但是呢，就是孩子在我们祷告之后的第三天，孩子就开始这个眼角流下了眼泪。就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其他反应，就是孩子流眼泪。流眼泪呢，我就把医生找来，因为那时候天天就是教会的人去的很多，包括那个叫那个李银梅，她去，正好李银梅在那儿，她也看到这个孩子流眼泪，我们就把医生找来，医生不承认，医生说这是流汗了。这不是眼泪，但我坚信我说的肯定上帝在帮我们，肯定孩子能行，我就是坚定这个信念。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就是人的心，内心呢是非常软弱的，就一阵儿就受不了。我们俩来的时候都带的那个硝酸甘油和救心丸，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天都4、5遍那个救心丸。当心受不了的时候，他说赶紧祷告。一祷告，心就平静了。哎，我就觉得我把这个事儿跟上帝说了，上帝能管呢，所以我内心就平静了。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到这个12月6号那天，因为头几天天天那个医院做习题，做完习题呀，就学校医院就给我们俩开会，一开会我就哆嗦。开会就是说，做了。这些天了还是脑死亡啊！你看你们选择吧。你说总说这个，后来我爱人就跟那个医院的有一个麻醉师是咱们中国人，他就跟他说了，说你能不能跟医生说一下，3天给我们检查一回，你别天天检查了，我受不了了，受不了这个折磨了。但是到12月6号那天呢，又说给我开会，开会之前我吃了4遍救心丸，我俩就手拉手啊，就是做那样的就不敢吱声啊，就害怕呀。但是那天呢，医生他把那个孩子核磁片子打开之后，他说，看，他说现在就剩这一个血块了，然后大脑的沟回呢非常清晰，脑桥脑干呢，没有出血。我这医生说，我现在可以负责的说，这个孩子苏醒过来是迟早，就是哪一天的事儿了，孩子脑死亡不存在了，我们就感到了上帝的爱。
然后，其实我们俩来了之后，一是祷告，另外就是给孩子背一些他小时候的古诗，然后讲一些家庭的状况。孩子特别喜欢地理，我们俩就给他讲各个省有多少个市，在什么的分布什么的。然后自从这个医生讲完之后，我们这就更加留意了。然后有一天，大概是5号吧，我在给他就是说按摩的时候，哎，就发现他的胳膊轻轻地这么转了一下，哎，我就特别特别激动，然后我就给那个正好那个中国医生也在，然后给他叫来，叫来之后一说，哎，他又动了一下，那个医生也特别的高兴，然后就告诉那个其他那个美国医生说这个孩子会动了，然后从那以后就是说还一点一点每一天动作都稍微的大一点，到过了几天就是说有一天早晨我们俩。去了，然后那个美国护士就给我们拿那个比方，就意思就是，这时候这个孩子睁眼睛了。
伯母，上帝是什么？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您会怎么跟他说？
上帝就是唯一的真神，上帝是唯一爱我们的，什么都不如上帝爱我们。 就是说，在相信上帝这个过程中，首先呢是要相信，这个信非常重要，你得真心的相信。我觉得，如果要不是真心的相信，今天说信神吧，明天说信佛吧，后天说信旁的吧，我觉得这样救不了孩子。我只能呢就相信上帝，你真相信上帝，上帝就能救你，这是我的理解。
可能没有一个人是希望通过家人出事的这个方式来认识上帝。那我们一般人就是家庭平安的，我们要认识上帝的话，怎么认识上帝呢？
只能靠教友传教，不断的一种循序渐进的一种过程，不渐渐的接受。当然，可能每个人接受的程度也不一样。可以说，就是说，我在几年前我就看过圣经，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没太在意，只是就是说拿它作为一本书来看，并没有拿它当成一本圣经来看。
您走进教堂之后，对教会里面的人也好，做的事情也好，您的心得感触是什么？
我一到教会去，尤其呢，就是说唱那个圣歌的时候，我都会流眼泪。我就是说，我就觉得上帝就在我身边，我就想啊，上帝一步一步的帮我。其实不仅仅是孩子苏醒，因为我们到美国遇到了太多太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每一步，因为我相信上帝，我一看上帝都把我孩子都救了，所以每一个事儿我都求上帝。我都求上帝，所以我现在吧，就是说内心就特别平安。当有困难的时候，就现在也同样还会存在着困难，存在着问题。但是我每一天都祷告，祷告早晨醒来的时候就觉得圣灵就在我身边。然后我首先呢要跟圣灵说话，要跟天父上帝说话，我要把我心里想的我跟他说。然后呢，我每一天都把我内心对上帝的那种感激，我都要赞美他，都要赞美神。
听众朋友，上面您听到的访谈是来到美国留学的留学生汪同学的父母，陈述他们儿子车祸之后康复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上帝的体会和认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心的得胜。在旧约圣经讲到一位约瑟，他所受的苦，他被兄长卖到异地为奴，言语不通，生活艰难，后来又受祖母的引诱，但是他却拒绝，因为他爱神，他要听从神的教训，他才能够克服难关。摩西呢，他当时很可能成为埃及法老王的继承人，但是他为了自己同胞受苦而宁愿走出王宫，终于成为神所重用的人。路加福音所说的耶稣是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在灵性最高峰的时候受到魔鬼的试探，他在旷野40天没有吃什么，而且饿了，魔鬼却趁机对他说，你若是饿了，可以将石头变成食物。对于食物来说，食物本是人生活的必需品，魔鬼也常针对我们的需要来诱惑人。有一个地方，他们要盖一所学校，但是却没有经费。其中有人建议用不好的方法来筹款，因为目的是办学校，教育子弟，这是很好的事，但却不是随便什么方法都可以用的，更不可以为这个而不择手段。因此，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坏的手段绝对不能得到好的结果。主耶稣他本是神的儿子，他有能力差派天使天君来消灭他的敌人，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有的人天天祷告，求天使出现来消灭世界上的坏人。有一天，天使来了，却带来一把刀，先要杀这个为此祷告的人。这人说，不对啊，我原是祷告求你来杀坏人呢。天使告诉这个人说，难道你是好人吗？我们应该要为不好的人祷告，求神让他们有悔改的心来改变他们。我们的主，他来到世上乃是拯救人类，他用爱的方法希望达到爱的效果。他到世上来，并非叫人得生活上的粮食，而是要人依靠神的话。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叫人能够信服福音，成为得救的人，成为信造的人。
勇敢面对化疗导管的侵袭，试试看去接触那些勇敢的人，你将会受到鼓舞的。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当我进行乳房切除术时，我的医生在我胸口的皮下组织植入一个方便化疗的导管，通过这个小导管进行抽血或注射化疗药物。因为四肢瘫痪的缘故，造成我的静脉血管非常的细小，很难找到。然而装了这个导管后，化疗的过程就容易多了。即使已经完成了癌症的治疗，这个导管仍然没有拿出来，医生希望将其保留，直至癌症确定不再复发为止。可是唯一不便的是，我必须每隔6周去医院清洗这个导管。其实我并不在乎植入这个导管，只是导管装置在我胸口很高的位置，因此每当那只大针筒插入导管时，我就感觉非常的疼痛。我记得第一次接受注射时，我观看身旁那些在接受注射的人是否也和我一样的害怕疼痛。在我进行第二次化疗时，当护士拿着那只大针筒朝我走来时，我简直像个胆小鬼一样。然而护士是去为我身旁的一位女士注射，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位女士没有一点害怕或退缩的样子，她非常勇敢，甚至显得毫不在乎。那位勇敢的女士激励了我。我问护士说，我如何能够像她一样不怕疼痛呢？护士回答说，琼尼，在针剂注射之前，你只需要大吸一口气，然后当我把针插入的同时，你迅速地将气呼出来。哇，你知道吗？这真的有效啊！我没有像上次那样感到疼痛了。之后的注射以及清洗导管，我都能像那位女士一样变得勇敢，没有任何退缩或害怕。我曾经听人说过，人类的天性是倾向于怯懦和恐惧。如果你的周围都是些胆小畏惧的人，自然而然你也会被影响，开始产生惧怕。但是如果你与勇敢不畏惧的人常常在一起，你将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勇气会孕育出勇气来。上帝在圣经约书亚记1:9中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 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上帝知道，当我们勇敢时，会激励我们身旁的人；当我们怯懦时，会影响其他人也跟着怯懦起来。所以我们当知道，上帝命令我们要勇敢、坚强、不畏惧。在传扬基督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勇敢。我知道，每当我和那些勇敢的人在一起时，我就会受到极大的鼓励。但愿今天这个分享能够鼓励你，勇敢无惧地向别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愿上帝祝福你。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荣幸为您阅读一段圣经，下面请聆听心想。
启示录第十五章。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异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竖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
听众朋友，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总是像一个孩子一样，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也因此在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挫折、失败，会有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您我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这位上帝您自己是怎么认识他？
我结婚真的是比较晚，在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我结婚的时候都已经29岁了，中国人就觉得很晚。这个事情我的父母就是对我非常生气，不听他们的话。结婚以后呢，因为也是非常的不幸啊，在这个婚姻方面我真的是跌倒了，但是神没有因为我在婚姻上跌倒而放弃我。我08年结婚，很遗憾的告诉您，我10年就跟我的前夫就分居了，非常遗憾。到现在为止我都知道，婚姻是我人生中还要继续学习的一个神要给我很大的功课。然后不幸的是，我们12年的10月份我们就办了这个关系破裂的手续。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因为不是每个人会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有这样的经历。
是，
但是 这样的经历就确实的发生在我的生命中，而且上帝对婚姻的态度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怎么说呢， shame， 你知道吧，
是
不管是对人对神都是羞愧，更多的还有对这个关系中的另一半的那种苦毒、怨恨、敌视，我甚至非常极端的想做一些事情去报复他。
是
因为您没有这样经历的人，您真的是不知道我的当时的内心的那种伤害。因为我当时甚至是想自杀，真的，那绝对是不是夸张。而且从2011年开始，我严重的就是也很不幸，就是伴随着这个来严重的抑郁症，然后也是吃了很长时间的抗抑郁的药，整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好像这个坎过不去。而且我那段时间做了一个更重大的错的决定，那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竟然远离神，这个是我现在回头来看是我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因为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会知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唯一能够抓住的最大的帮助只有神。因为我后来发现任何人都不能给我任何的帮助。2012年的时候跟我的前夫办了那个关系破裂的手续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我这一生都完了。我整个人生好像就是觉得失去了一个目标和方向。所以怎么办？而且我那时候的心里您知道吧，充满了那些苦毒、仇恨、怨恨、敌视，甚至想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去报复他。
是，
就是恨，恨的人痛彻心扉。后来怎么办呢？真的神没有忘记我，我那个时候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怎么办？只有在他的面前悔改。所以我又把祷告拿起来，很长时间没有祷告，又把祷告重新的拿起来。现在来看呢，祷告其实不是向神去祈求，哦，上帝你给我一个什么，上帝你明天就把这个工作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把那个我想要的东西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满足我这愿望，不是的。上帝就是要通过祷告亲自的对我说话，就是在这段关系中我重新拾起祷告这个武器，您知道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神通过祷告来改变了我的心。我通过了祷告，我真的是把我，因为我有一首最喜欢的赞美诗，那就是耶稣是我最好朋友，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也许很多话我后来我跟您说，不是，我很多话我都不好跟人去说，而且人也给不了我很多帮助，我都跟神可以完全的在他面前毫无保留的，就是赤裸裸的，因为上帝知道我，他知道我的整个心思意念，所以我在他的面前也唯有完全的敞开，把我心里的每一个心思和每一个意念，每一个仇恨，每一个怨恨，每一个苦毒，全部在他的面前完全的敞开，您知道？那真的是眼泪全部流干，痛哭流涕。那奇妙的事情，神原谅我，他赦免我的罪，然后他通过他的爱来改变我的态度，我看待这个事情的态度。在这个婚姻中，不仅是我受到伤害，我的前夫一样的受到伤害，所以我放下仇恨这把利刃。因为我去伤害他的同时，自己的心里也是被割得血肉模糊。后来上帝改变我的心，我放下仇恨，放下苦毒，放下怨恨，我的心如释重负，跟神的祷告全部把这些东西丢在背后。就像我那天来到 Edward Short 弟兄的办公室，又看到的那给我带来力量和鼓励、信心、勇气源泉的一段经文，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神要我放下所有的负担，在他这里重新开始。所以我在2012年的11月份，我又回到了神的怀抱，我重新来到了教会。真的，我很惊喜地发现，不管我在人生中经历过什么，做过什么，我发现他还在那里，
是
open his door for me， 他的家还在那里给我。
哇，
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如果上帝放弃我了，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那时候已经准备，所以感谢神， 又给我重新一次机会，让我在他的旅程上，他说只要你愿意，你牵着我的手，我们重新再来。所以我现在完全原谅了我的前夫，也通过这个事情我学习了原谅的功课。我现在每天为他祷告，我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找到他人生的成功和快乐，也希望他的人生以后充满了神的平安和喜乐。我为他以后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怀抱祷告。纵使我们是基督徒，我这个今天也跟这两个美国夫妻在路上也谈到了，我们总说 be strong in Lord，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经历，我们知道 be strong how hard，
对，
非常难。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达到，但是靠着神，我还是说这句经文，靠着神加给你我的力量，我肯定达得到，而且在我的生命中已经达到了。
嗯，
所以我每天为他祷告，这是我人生中的就是这个挫折让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一个功课，就是上帝真的教我怎么去原谅。
林姐妹，当您在婚姻的失败当中，在神前面忏悔之后，当您回头回到神，回到教会里，教会的兄弟姐妹完全的接纳你，欢迎你回来，
完全的接纳我，惊喜的看到我回来。但是您知道吗，我这段时间就是在我最困难的那段时间，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他们的爱没有停止过，您知道吗？有几个非常亲密的，因为我们常常是分成小组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每周都跟我打电话，他们知道我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而且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想帮助我。他们没有放弃过我，我知道他们的祷告就像一个天使一样一直在为我进行，我相信上帝也听到了他们的祷告。所以当我回到教会的那一天，我没有提前跟他们说，他们非常感恩，他们为我回来感恩上帝，因为我们在一起祷告，这种东西是世界完全给不了我的。而这种心灵上的被滋润，我重新又找到了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是世界给不了我的，完全是来自于上帝。这种无私的这种爱的流淌，充满了你的整个身心，真的是让我又重新找回了重新出发的力量。非常感谢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祷告就像天使一样一直帮助着我，让我一直没有放弃。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祷告我是不是会放弃，但是他们的祷告就是神在帮助我的一个途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神，他永远没有放弃我。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我相信今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凡是能够听到我们访谈节目的中国朋友们，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很深的触动。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样坦诚的来跟我们述说您自己人生的经历和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帮助你，谢谢你。
谢谢您何弟兄， 因为这个跟您在访谈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来回首我的信仰的道路上上帝在我的生命中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愿上帝祝福您，谢谢您林姐妹。
谢谢您何弟兄。
最近读到回音谷基督教会周报里汤姆希尔斯的一篇文章，短文的标题是要求您我坚持到底的奖赏，心里起了很深的共鸣。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就是坚持到底，再接再厉。汤姆给坚持到底下的一个定义是，在一切困难挫折拦阻前面坚忍不变，能够走完一条路，做完一件事的能力。汤姆在文章中用龟兔赛跑的寓言勉励我们说，是什么使得乌龟赢得胜利呢？美容、体能、家庭背景、兔子的休息，当然都不是。乌龟制胜的关键是坚持到底。美国童话故事中，另一个老少咸宜的角色，小火车头，他成功的秘诀，正是口里常说的那句话，我认为我能做到，您知道吗？最后他真的做到了。大多数人曾经着手涉入不少事情，但是有好些件事情并没有完成。或许这些未完成的事情，其困难的程度比您我想象的要大。也许他们不实惠，不重要，所以没有必要完成。或者只是因为我们做烦了，厌倦继续下去。我哥哥比我大5岁，在美国亚特兰大城行医。他晚年的时候给了我这个弟弟很需要的几点忠告。他说，当我开始做一件事情之后，我会坚持不断，直到完成它为止。哥哥真的是说到做到，他的一个嗜好是雕刻玉石与蛋白石。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曾经展览他的一部分雕刻作品，长达3个月之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也不止一次地报道过他的雕刻。哥哥的忠告促使我完成好爷爷的勉励这一套专辑节目。但愿这些内容对您有一点点的帮助。请想想看，如果历史中像爱迪生、巴斯德、摩尔斯、福特等等这些伟大的人物，如果他们没有坚持到底的话，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呀？如果您开始动手做一件事，请您坚持到底，再接再厉，最后您一定会使得我们大家得益处的。我想用汤姆希尔斯引用的一句话结束这一套专辑节目实在合适不过了。他说，英国伟大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一次演讲中， 他的最后一句话永远铭刻在世人心中。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放弃。听众朋友，我也谢谢您坚持到底的听完了好爷爷的勉励。愿神祝福您。
我求神让我免于患难，神说不，患难能将你带离尘世的追逐来接近我。这是广为流传的一篇英文祷告词中的一段话。40岁那年，我因为血尿而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医生建议要尽快动手术去除。然而，当时我才刚买新的健康保险，因为给付的问题，必须要等待1个月以后才能动手术。由于这么一段面对死亡的特殊境遇，以及1个月漫长的等待，让我这位浑浑噩噩的基督徒开始深刻的思考生死，严肃地看待每天的生活。的确，如上所言，患难将我带离庸碌尘世的追逐，总算可以有一些时间给神了，终于有颗饥渴慕义的心了。每天早晚勤于读经祷告来亲近神，从中经历到有神同在的甘甜。神的话语带给我超凡的力量，病痛死亡已不再对我造成威胁，因此这段苦难帮助我得到了属天的平安，转化成为我今生最美的祝福。患难是我们肉体最不喜欢的东西，却是与心灵最有益处的东西。当我有了这份认知，我便能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不顺遂、试炼与挑战。每当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时，我现在的思维方式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是希望我从中学到什么功课，得到什么智慧。未来是否能够因自己的经历来祝福其他人？否则我的苦岂不是白受的？是的，神并没有应允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神却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基督徒在世上的苦难并不会比其他人少，但是靠着主，我们能够刚强壮胆，靠主喜乐，在患难中有平安，在伤痛时有盼望。 Vivian Green 有一句名言说， Life isn't about waiting for the storm to pass, it's about learning to dance in the rain. 生命并不是等待风暴的过去，而是要学会在风雨中起舞。祝福我们，即使在风雨中，也能够舞出一个曼妙的人生。
听众朋友，怕鬼的心情压制人至少2000多年了。孔子时代的人就说，敬鬼神而远之。另一个讨人厌的心情是怕生病。科技昌盛的今天，没有钱，怕吃药打针动手术，或者是怕误诊的人，仍然是怕去医院看病。这两种凡人的心情，自然地领导无数古今中外的人仰慕耶稣。因为好消息传得快，说一位叫耶稣的，又说他是神的儿子，能治病赶鬼。
下面就跟您谈谈这个好消息最初是怎么样传出来的。翻开神的书《圣经》，在耶稣传记里果然看到耶稣治病赶鬼的记录。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开始讲述耶稣在加百农把一个被污鬼精气附着的人身上的鬼赶出去。消息传出，当天晚上好多被鬼附身的人都来找耶稣，耶稣斥责鬼，鬼就离开那些人了。圣经特别突出斥责二字，显明耶稣有神的权柄，所以鬼不敢忤逆耶稣，立刻离开人身。耶稣的权柄不单单驾驭着这些随从魔鬼背逆神的天使，还驾驭着人体及各种病源。因为耶稣医治彼得岳母的高烧过程，圣经也是说耶稣斥责热病，热就退了。对耶稣全能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彼得的岳母了，发烧的是他。耶稣的话一说完，烧就退了，只有他知道。所以退烧之后，彼得岳母立刻起来服侍耶稣一行人。这态度也凸显岳母感到耶稣身负的全能，叫他敬畏不敢怠慢。另外一位感受到耶稣全能的是耶稣呼召的门徒彼得。这位饶富经验的渔夫这一天整夜打鱼，没有任何收获。就在彼得认知这时候鱼群不在这里的时候，偏偏耶稣叫他下网打鱼。没想到网一下入水中，鱼群立刻涌入网中。彼得立刻意识到他眼前的这位耶稣的全能，只有造物主神有这样的全能，于是马上俯伏跪拜，求耶稣离开他这个罪人。今天您得知耶稣有大权，有大能，因为他是造物主神的儿子。这个真理是个大好消息，因为耶稣，您不必继续活在怕鬼、怕生病的阴影之下了。怎么样能够不再害怕呢？第一，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赐人的救主，要救您脱离罪恶的。第二，承认自己的罪，按照耶稣的教导悔改。第三，遵行耶稣的身教、言教和生活榜样。第四，奉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第五，敬畏神，抵挡魔鬼的恶念，不随附那些恶念思想，不要再犯罪了。第六，如果您没有钱看病，怀着信心，奉耶稣的名赶鬼离开您，奉耶稣的名请求神医治您的病。最后，第七，自己的意念时常默想耶稣说的话，耶稣做的事您也要时常去做，并且请求耶稣的灵常常住在您的心里。听众朋友，天天练习这七件事情，久而久之，您会发现鬼不会再来缠扰您了。如果神愿意，您的病也会好。今天不少人还没有足够的钱去医院看病，您可以照着上面的建议试试看，愿神祝福您。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因为耶稣，我们不再怕鬼，怕生病了。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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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We were helplessly guilty when God's holy love stood against us.
Hallelujah, hallelujah.
But Jesus fulfilled. When we were defenseless,
hallelujah, hallelujah,
nailed to a cross for the sake of our sins, so we could be righteous and reigning with Him.
Hallelujah, the Lamb of God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From the dawning of time we were chosen by God to be holy.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And to the praise of His grace,
has turned our rebellion to praise.
Hallelujah, the Lamb of God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